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麻省州长职位或变蓝，川普支持者或赢得初选。因为党内压力，北达科他州民主党众院提名人退选。无视乌克兰呼吁，拜登拒列俄罗斯为恐怖主义资助国。俄罗斯买北韩弹药，白宫国安发言人话，于是普京几咁绝望。加密货币抛售潮不断，比特币下市今年低位。美政府促接种 COVID 追加剂，可能好似流感年年建议打。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二，麻省举行中期选举初选，两名共和党人争夺该州即将卸任的共和党州长贝克留下的空缺。据美国多家媒体当晚预测，前总统川普支持的候选人迪尔将会胜出。麻省在今年大选之中最重要的焦点就是州长选举。在这个长期倾向支持民主党的南州，担任州长的共和党人贝克决定不寻求第三任期之后，导致这个职位的竞争更加激烈。共和党初选方面，这场竞争是在川普支持的前州众议员迪尔和中间派政界新人兼商人杜体两人之间进行。川普支持的迪尔是麻省共和党议员之中最受欢迎的人物。他在2018年针对民主党参议员伊利莎白和伦发起了一场参议院竞选活动，但是并没有成功。在今年5月的州共和党代表大会上，他以 71% 的投票结果赢得党内支持，同时亦都赢得川普的支持。不过根据目前的民调，即使由迪尔出马，在11月的大选仍然有可能会落败，令该州州长办公室由共和党变为民主党入主。据北达科他州民主党众议院候选人豪根星期二宣布，他已经停止了选举活动，理由是他面临自己政党的内部压力，并且要求他让给独立候选人前美国小姐卡拉蒙德。豪根目前在推特发表了一则暂停竞选的简短声明，但是当地传媒后来报道说，豪根退出竞选是因为他的反堕胎立场导致了极左派的忧虑。豪根说，他星期二已经将他的决定通知了州务卿办公室。他在比比斯密论坛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自从前美国小姐卡拉蒙德加入竞选以来，在过去的几日内，他已经受到很多民主党和无党派联盟NPL 领导人和其他极左活动人士的压力，要求他退出选举。民主党 KNPL 党团是民主党在北达科他州的分支机构。他强调，极左派的大部分人担心他在反对堕胎的立场，而他就拒绝妥协。不过他亦都知道，如果没有民主党和无党派联盟的支持，他将会看不到赢得这场竞选的胜算，因此他作出退选的决定。虽然乌克兰同部分国会议员一直呼吁白宫将俄罗斯列为恐怖主义资助国，但是白宫发言人星期二明确表示，咁将会适得其反。过去几个月以来，美国高层官员对这个问题都未作出明确的回应，但是星期一拜登总统被记者问到是不是会将俄罗斯列为恐怖主义资助国的时候，他已经简单回应表示不会。星期二，白宫发言人皮埃尔再被问到拜登总统的决定那时，又说将俄罗斯列为恐怖主义的资助国并非是追究俄罗斯责任最有效或者是最有力的办法。皮埃尔说，将俄罗斯列为恐怖主义资助国将会阻碍向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部分地区提供援助，或者是阻碍援助团体和企业参加联合国以及土耳其斡船安排的协议，将各界迫切需要的乌克兰粮食由封锁港口运出。外界普遍认为，一旦被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美国贴上恐怖主义资助国的标签，将会产生广泛影响，因为很多企业和银行不会愿意冒险受到美国检察官采取法律行动的风险而和这些国家做生意。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在人力和军备弹药持续大量耗损。纽约时报引述美国情报指出， 俄罗斯正在向北韩采购几百万枚炮弹和火箭炮。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六号表示，咁表现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后勤能力的目前处境。美方评估俄罗斯在这方面进展并不顺利。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就提到，俄罗斯可能在北韩购买几百万发炮弹、子弹和火箭炮，但是目前并没有迹象显示俄罗斯已经购买了北韩武器，亦都没有迹象显示有任何北韩弹药已经进入乌克兰战场。柯比指出，先前俄罗斯由伊朗购买无人机，现在要在北韩买炮弹，这显示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因为乌克兰战争而遭受极大痛苦，咁亦都显现出俄罗斯向伊朗、北韩等国家寻求援助嘅时候，普京有几咁绝望。美国副国务院发言人巴特尔喺记者会就话，俄罗斯向北韩购买几百万枚火箭弹同埋炮弹，将会违反联合国对北韩嘅制裁措施。目前由于抛售潮所推动嘅加密货币产业总市值插水已经跌破10,000亿美元。星期三，比特币在18,000美元左右徘徊，持续下试今年的低位。彭博社报道指出，最大的数码货币比特币截至美东时间7号凌晨2点，总共下跌了 5.26%， 暂报18,048.68美元。在过去24小时内，亦都曾经低见18,558.93美元。不断上升的实际利率已经带来一系列的风险资产压力，加密币亦都不例外。譬如比特币价格已经回落到接近今年6月的17,601美元低位。据 IDEG 资产管理投资主管表示，比特币已经跌穿20,000美元，之前就曾经跌到这里，但是实际上可能会再更低一点。比特币在加密货币第一个寒冬的时候价格是3,000美元，以长期表现来看的话，整体趋势是走高。以太币过去24小时内下跌 8.7%， 暂报1,516.23美元。据美国卫生官员星期二建议，除非未来出现完全不同的变异病毒株，否则可能每年都会建议民众以类似流感疫苗的方式接种 COVID-19 疫苗追加剂。上星期美国食品企药物管理局才刚刚核准改良版的新的2价疫苗，可以同时对抗原始病毒株和 Omicron 变异株的 BA.4 和 BA.5 的亚型变异株，亦都即是在美国传播最广泛的变异株，预料到今年秋冬季仍然是主流。法新社报道，总统拜登的首席医疗顾问福西向媒体表示，我们可能正向着类似每年接种流感疫苗的步伐来接种疫苗，接种的是每年更新针对目前流行病毒株的 COVID-19 疫苗，但是长者和免疫功能有缺陷的人可能需要更频繁地接种疫苗，如果出现同预期差异大的危险新变异株等突发情况，亦都必须检讨每年持续打疫苗的策略。据白宫防疫协调官吉哈表示，简单来讲，先前曾经打过疫苗的12岁以上民众现在就可以接种追加剂，如果最近才感染或者接种过疫苗，等几个月再打亦都很合理。
美国国防部提前宣布将在星期三再试射一回未携带弹头的民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美军上一次试射此型号洲际弹道导弹是在今年8月。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准将帕特莱德星期二在做出这一项宣布时说，美军大约一个月内两度试射战略导弹，是因为上个月的试射被推迟，而计划星期三早晨在加州范德堡空军基地实施的试射是早已安排的例行试验。莱德说，同以往一样，这一次导弹试射亦是为了确信和认证美国核威慑系统的有效性和战略状态。他还说，依照标准程序，美国根据海牙国际行为准则在发射前发布通告，并遵照条约规定提前通知了俄罗斯政府。 美国空军8月16号成功发射非武装义勇兵三型洲际弹道飞弹。之前美方为了避免就乌克兰和台湾议题挑起紧张情势，两度延后试射。2022首尔安全对话今日事隔三年在首尔举行，韩国国防部长及国家安保室长金盛汉都在会中再次呼吁朝鲜参与非核化谈判，希望国际继续合作促使朝鲜放弃开发核武。日本防卫省防卫审议官江真臣亦在会中讨论朝鲜非核化议题环节中表示支持韩国对朝鲜的政策，并强调美日韩三国合作的重要性。他亦提到日韩在包括军事上仍有解决的问题，希望能努力找出具建设性的解决方法，实现更紧密的合作。今年首尔安全对话共有来自54个国家及联合国、欧盟、北约等三个国际机构官员及民间专家与会，讨论实现朝鲜完全非核化的战略合作与方向、印太地区安全会议等主题，包括韩国、日本、新加坡、北约、加拿大等国16名国防相关次长级官员将直接参与各主题讨论，韩日亦将在场边进行次长级双边会谈。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敦促中共政府改善对澳籍华裔新闻工作者成雷在狱中的待遇，让他能够见到自己的孩子。阿尔巴尼斯今日对媒体表示，成雷应该能够见到自己的家人，澳大利亚将继续交涉，我们对他受到的待遇有着非常强烈的立场。2022年8月13号当时在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财经频道担任记者和主持人的成雷突然被中共国安部门从北京的家中带走。2021年2月5号成雷以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正式逮捕。2022年3月31号成雷一案在北京闭门开庭，澳大利亚外交人员未被允许旁听，法院当日没有公布对他的判决。被中共当局关押而超过两年的成雷以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今年三月被北京一家法庭秘密审判之后，仍然在等待法庭的判决，而且一直未能见到自己年幼的两个孩子。成雷被广泛视为澳中关系恶化的牺牲品。过去几年来，两国关系因为在国家安全、新冠疫情等多个方面出现对立，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国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6公里。官方星期三称，截至星期二晚上9点已知至少74人遇难，超过250人受伤，多人失去联络。但是省会成都市政当局在地震发生时仍坚持严厉的防疫封控措施，甚至阻止高层公寓居民逃离大楼的野蛮操作，引发激烈争论和民众的强烈不满。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星期一发文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哀悼，话目前尚未收到美国公民伤亡的报告。台湾总统蔡英文亦表达了同情和关心。台湾政府部门称已准备好随时向灾区派驻支援和救助小组。气象预报显示，灾区在今明两日将出现降雨，由于山区的土石因地震松动，恐出现土石流、山崩等其他灾害，同时安置灾民亦可能令到灾情有再次扩大的可能。一篇在6号发表于《自然地球科学》期刊的研究指出，南极的末日冰川正以比先前预期更快的速度裂解。华盛顿邮报报道， 科学家评估南极大陆西侧的史威兹冰川如果消失或它的支撑冰架消融，将令到海平面升高一到三公尺，因此有末日冰川之称。史威兹冰川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整个佛罗里达州。据这一份最新研究的新闻稿指出，研究人员的结论是冰川失去和海底山脊的连结，现正以每年约 2.1 公里的速度萎缩。这个速度是之前2011至2019年期间所预测的两倍。研究共同作者佛罗里达大学海事地理学家葛兰姆说，少了史威兹冰川之后，南极没可能没事。他形容史威兹冰川消融的后果是攸关存亡的大事。根据联合国资料，全球有超过 40% 的人居住于沿海96公里的范围内，这个范围最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由于高温，加州最大的电力公司表示，星期二上午湾区出现了大范围的停电。加州电网运营商星期一发布了全州节约用电警报，并在星期二将其延长。美国国家气象局亦针对湾区大部分地区发布了高温预警，有效期直至星期四9月8号。今年8月份，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投票决定，将在2035年之前禁止销售所有新的汽油动力汽车。当时批评人士表示，加州电网无法应对更多电动汽车带来的压力。电网运营商表示，人们还应该避免使用大型电器，关闭不必要的灯，将空调恒温器设置为高于78度，使用电风扇制冷，并拔除不需要使用的电器插头。加州严重依赖太阳能发电，而不是煤炭或天然气，这个在太阳落山时会给该州带来问题。而且在电力需求旺盛时期，加州还不得不从其他州进口能源。由于持续的干旱，该州的水力发电能力在近年来已经下降。